好，我们刚才提到贾宝玉在一岁的时候就因为抓周，好像已经决定他最主要的一个命运的走向。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贾雨村开始为他做一点点的辩解，因为他会觉得大概看到一个男孩子在一岁里面去抓了脂粉钗环，可能连父亲都把他当成是淫魔色鬼来看待了。那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下面这一段的重要性在于说，我们总是在提醒自己，在现实的人生里，我们常常把人分成好或者不好。就是刚才听到说，甚至我们在转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大概忍不住都会把自己的批判或者褒扬把它加进去。那如何使自己像一面镜子这么清澄干净的去呈现一个现象，大概是非常非常难。所以每次读到这一段，大概都会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说，当贾宝玉做了这样一个行为之后，那一般人都觉得他大概是淫魔色鬼，连他的爸爸都这样看待。那么贾雨村下面讲的这些话，大概就变成对于儒家的一种善恶是非的价值观提出了一个蛮不同的一个看法。他就讲到说，人世间大概有两种人，一种是应运而生的。应运而生是说，在太平治世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在读过这些人物是尧、舜、禹、汤、周、邵、文、武这些人物，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熟。有没有发现这些名字都是在儒家的道统里一再被宣扬的人物？尧、舜，其实尧、舜现在在历史上连考证其实都很难考证啊，就是是不是真的有存在过一个叫做禅让政治，把他的位置不坐就让给另外一个人啊？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嘛，对不对？竞选都要打破头的，还有禅让这种事情吗？那尧让舜、舜让禹的这个故事，好像变成一个伟大的道统里面的理想，或者是一个虚拟出来的一个梦想的东西。尧、舜、禹、夏禹王、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少公，都是辅佐周朝的这些大臣。你会看到这个名字一直是一个道统，记不记得以前这样接接接接到最后就是孙中山这样子接下来了。那我就觉得这个道统，其实是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这个道统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因为会觉得所有的教育里就是觉得你应该要往这边走。可是你又感觉，如果这是一个宿命，如果我不是这个道统里的这样的一个圣人的话，我到底应该往哪里走？所以当这个人物被分成这两种的时候，我们看到尧、舜、禹、汤、文、武、周、邵、孔、孟，就是孔子、孟子，然后董，董仲舒，汉朝的董仲舒，写春秋繁露的，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的传承者。然后就你看到乱世都没有人，董仲舒之后几乎是空的，因为是三国魏晋南北朝就没有，然后一直到唐代出来韩愈，不是说文起八代之衰吗？就他前面八代这个文艺载道都衰落了，所以韩愈是一个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直接从董仲舒就跳到韩愈。然后接着就是宋朝的几个重要的哲学家，周敦颐、程子啊，这个程颐、程颢，还有这个张载、朱熹啊，大家看到他这里很简单的举出来的这个名字，我把每一个名字让大家更了解：董仲舒、韩愈、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这几个全部是宋代的理学大家。那么这些人是应运而生的，他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清明的时代，然后修治天下。